宏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我们请大家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今天有一个补充讲义，那这个补充讲义的标题叫淫欲为道。那会有这个补充讲义，主要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一个叫须婆蜜多这位人物。不要忘了，我们是在看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那在华严经的入法界品的这一号人物就是这位菩萨，其实是跟后来佛教发展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是指无上瑜伽或者藏传的一些不是很正统的佛教的方法就是这个标题讲的用淫欲为道那经文里面或者说等一下我们看到内容里面，它会有一些你又觉得怪怪的觉得怪怪的地方那就跟这个有关系。其实很多时候都必须怎么样看回去背景，就历史环境的背景从那个背景再去看，就知道说佛教的发展会走向那个面向好，那我们上次看到91页的秘密工作者那我们今天要来看93页的玉香长者那还记得上次我们对于这个秘密工作者他为什么要这样秘密工作所谓秘密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打出什么佛法的招牌他用怎么样你是外道我就跟着你就是秘密的教化了秘密的教化。那主要是佛法不太红通，外道猖獗还有王城作战那就必须要秘密化那秘密化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个观点去看，就是其实佛法在印度的红传其实还真的是很不简单，很辛苦秘密就是不能公开嘛，既然不能公开就是受到一些外在的力量包括政治的力量，包括其他宗教的力量这个都让佛法推行不易即使在佛陀刚开始他证悟了之后，然后出来度比丘之后，然后弘法其实也受到很多社会上的障难那佛教在印度能够真的弘扬，其实也是在什么时候，在这个国王比较也能够信佛的时候，那时候佛法才比较能够弘扬。那一旦经过了几代之后，糟糕，佛教又衰落了那佛教要依附政治的力量才能够兴盛所以如果从佛教史的角度来看，佛法要能够在世间流传其实真的是很辛苦很不容易就是从因缘法来看其实很难得好，那93页玉香长者，这个玉的意思就是卖了或者说制香的制造这个香的长者。好，那93页这边一开始说善财童子，他受到善知识，一路受到善知识教导，好，他能够怎么样？不顾生命财产，还有不喜欢这个喧闹武艺眷属势力，那一心求佛菩萨的功德来参学。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别在表示什么？表示他对于世间的生命财产、喧哗无欲、眷属势力，他对这个比较不在乎了。他比较在乎什么？比较在乎求解脱，求出世间的解脱。还记得上次我记得在瑜伽师地论坛声闻地的时候。声闻地不是有种性，有什么叫做有声闻种性，然后还有趋入，有没有？在谈种性的时候，我怎么看得出来这个人有佛法的种性？ 好、哦，有声闻的种性，有里面有一项很重要，就是说他怎样，他不乐生死，不喜欢世间的这些，就像这边讲的，不喜欢世间的这个财产啊、五欲等等，他喜欢什么？他好要什么？好要涅槃。好、哦，那以大乘佛法就是这边一样，不对于世间法不好要，对于出世间的这个啊、哦、求佛菩萨功德，就是大乘法，啊、哦，他很好要。哦，你看善财童子就是这样啊，啊、哦，就是他因为好要，因为喜欢这些佛菩萨的功德，才会到处参学啊、哦，所以都会有怎么样？这个我也常常提到佛法里面，这个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常常去思维啊、哦，观什么？观过失，观什么？观功德，观什么样的过失？观世间的过失。啊，世间这些种种无欲，不断的让我们轮回，哈，不断的让我们烦恼业，没有办法开脱，没有办法解脱，啊，而观功德，观佛菩萨的功德，哈，你有这样的观念，你就不会喜欢在世间，你就会怎样，推你往出世间走，啊，这个不是我说，这很多论都这样提到，哈，观过失，观功德。好，那这接着善财童子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长者叫玉香长者，那本来叫青莲花，哈、哦，好，开了一个香铺子，卖香的了，哈、哦，好，所以叫玉香长者。好，那下一页善财童子觉得一切是香的，哈、哦，善财童子看到，长者看到善财童子，引他到后进的住宅，啊、哦，那这个当然导师是用。是用那个中文的意思哈，后进的意思就是譬如哈，譬如这个我后来也看到才知道说，原来还有这样分哈，譬如我们进一家的门哈，啊一个大家族的门，他如果建筑是这样的话，第一栋建筑，然后第二栋建筑，然后再第三栋建筑，这样的话哦，这样就是。接着的哦，接着从前到后的，这个叫第一进，这个叫第二进，这个叫第三进，啊，后进的话就是到最后面，这个叫后进，好、哦，就是一进、二进、三进，好、哦，那这个进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好，所以这边说，长者带领善财童子到他后进的住宅，哈、哦，就是他家里面的最后面的地方，哈、哦。好，那长者说他只是知道香的知识，好、哦，好，知道香的种种形态发生出现调和，还有知道香的清净给人的这个好处啊、哦，安慰快乐，方便境界威力啊，业、哦、用根本。好，所以他就这个长者就谈一谈哈、哦，谈一谈他的这个对香的专业了哈。哦，好，那下面有说有烧香、涂香、墨香三种香，啊，好，这个我们在一般就可以知道哦，香可以分这三种哈，就在印度了哈，在印度有些香是拿来烧的哈，有些香是拿来涂的，哈，好，还有抹的哈，墨香，墨香应该就是我们看下面哈，烧香是燃烧的，涂香涂在身上，墨香是撒的。好，粉末嘛，哈，粉末装用来撒的。好，产地上来说有天香、龙香，还有人香，哈。好，那除了是制作香的人，他也是有这个技能而近于道的，哈。好，那下面比较重要就是从什么呢？俗世去通达真理。佛法绝对不会说你不要怎么样，不要去观察世间的一切法，你把一切世间法，啊，全部都怎么样，都不理睬，然后这样就可以通达真理，没有哈。佛法教导我们是从俗达真，啊，从世间的一切法去观察，啊，包括一开始为什么要观察世间是苦，啊，没有说一开始你都不用 知道这个苦就可以达到什么？达到灭的啊，达到这个涅槃的，没有啊。好，所以利用种种香说种种法来引导啊。好，那接着就谈几种，再把这几种香再分开来说哈。好，第一类的三种香了哈，一个是龙的香啊，它第一个是说龙的嗔性特别大哈。好，那龙在斗的时候产生一种叫龙藏香，好，那这种香烧起来就会产生象征和平的黄金色，闻到了身心快乐，没有疾病哈，好，远离恐怖等等，就是众生的慧病可以除灭了啊。好，那依于这个事哦，依于说这个龙哈，这个叫象藏香哈，依于这种香，然后接下来这是事哦，接下来再说理啊，理就是说这个慈悲无害法门啊，而且进一步发菩提心。好，那其实这边是要说贪嗔痴了，你看他刚好事项刚好反过来哦，就是龙的嗔恨很大哦，所以有这种香可以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慈心相向啊，然后进一步再来说无嗔的法门。好，接着另外一种香，这个就是烧香，对不对？烧的嘛，哈，烧的。刚刚有说这边烧这种香。第二个是牛头旃檀香。好，我们一般说的檀香，哈，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种，哈。好，他把这个旃檀香涂在身上，涂在身上跳入五欲火坑哦，贪欲烈火不能伤。好，那你看哦，刚刚是嗔，对不对？这边是贪，对不对？哈。好，这个香可以怎样？在事项上，可以这个抗拒哈，抗拒这个贪欲啊，贪欲烈火不能伤。然后大海中还有一种叫无能胜的香哈，把它涂在发鼓上，好，可以涂这种香上去，可以产生微妙的音声。好，那敌军听到就会溃退。好，那时候再来赞说天闻正法的佛法啊，来远离无明啊。好，这个远离无明嘛哈。那刚刚是远离是欲贪不能伤，对不对？那在前面的话是慈悲无嗔，对不对？所以对于佛法的三毒贪嗔痴哈，贪嗔痴这三毒，这三种香能够治啊。当然。也许你可能会问，真的有这种香这么好用吗？我也来买一斤啊！啊，这个就是入法界品，他用这种世间哈，他必须就入法界品，我们一开始就前面看的，他一直有一个特色，他用这种比较艺术的表达方式，用这种比较神秘的表达方式来说啊，那重心是要说佛法的义理。所以要重心是什么？如果你这一段来看的话哈，你不要太在意那个那些香哪里买，你要在意的是什么？哦，原来他是要说三种根本：无贪、无嗔、无痴。好，这个才是从事来引入理。好，那事的话你不要太追究啊，你知道有印度有这样一个说法就好啊，他那重心是无贪、无嗔、无痴哈。就对治贪、对治嗔、对治痴，那这在佛法当然很重要啊，所以他一定要强调这些内容啊。那当刚好用这个香的方式来强调这些核心哈。好，接着九十五页有三种香：戒香、定香、慧香。好，戒定慧嘛，你看戒定慧是不是也是佛法的核心？对，好，所以这边接着说有一个。阿那达多罗池有一种沉水香，啊，沉水香。好，它一烧这个香气哈，可以走得很远哦哈。好，那重点是这些香气要离断一切恶业哈，没有追悔热闹，好生欢喜，成就清净的戒品。好，所以这种香是就是戒香了哈。 那重点是在这边的断一切恶，没有追悔热恼，所以没有烦恼，追悔热恼就是烦恼嘛，没有这些烦恼就没有造恶业，这个就是戒啊，那戒是善啊，要成就善啊，当然要先断一切恶。好，接着有一个叫阿如那香，好，那他能够灭烦恼，厌离有为的欲染，好，让他得什么离垢三昧，三昧就是定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修定，从欲界到色界到无色界，其实就是要纷纷离这个染啊，离欲界染，再离色界染，到无色界，好，这个就是定嘛，好，那另外还有一种香，在罗刹的地方有一种叫海藏香，好，烧了之后军队都能够上腾虚空，一样，你如果一直要追究这个香，就会会陷入一种神话啦，或者说没有办法理解。好，那重点是什么？上腾虚空，借事来说理，修空名为不放逸，让它成为解空的智慧。而这个就是慧啊，所以利用这三种香来说明什么戒定慧。好，这个都是一种比较夸张语句的表现，但是重心是在戒定慧。好，下面说还有三种叫佛法僧三香。好，那就谈到刀立天，刀立天有这个庄严香，好，烧起来诸天都发心念佛，这个刀立天嘛。好，这个夜摩天有这种叫净藏香，好，烧起来天众来听正法。好，斗率天有仙陀婆香，好，那烧起来香云落下很多贡品来供养清净的圣众，所以有佛有法还有圣众，这个是僧啊，好，这个圣众是佛菩萨。好，那另外这个后面说到善变天上的这个有一种夺意香，好，烧起来会落下一些庄严句，好，那把大地庄严的清净美妙。好，那见了就说菩萨的六波罗蜜，好，说菩萨的六波罗蜜就是因果差别，还有菩萨修行庄严性空的大地。好，那这个玉香长者他就说了这烧香、墨香、涂香，四香上还有无贪、无嗔、无痴的三种，还有戒定慧，还有佛法僧。那这些内容哦，这些内容都是佛法很基础而重要的内容。好，那所以他就说他知道就是这些。那另外这个五分法身香，他还不能了解，就必须要不断的深入。好，那接着就介绍善财童子到继续往南，就楼阁大城有一个婆罗师传师。好，五分法身，五分法身是哪五分？还记得吗？五分法身，戒、定、慧。接下来你想想看，戒定慧之后就怎么样？修戒定慧可以得解脱，对不对？那得解脱到阿罗汉，得解脱，一般我们说得解脱，其实到出果就可以说得解脱了，因为他最多在七生嘛。然后到阿罗汉，他就有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就是他知道他很确实的知道，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好，所以有解脱之见，这包括戒定慧，这是五分法身。好，接着我们看二十三航海家。好，那到接着就往南，像楼阁城。好，那这个道路有高有低，有平坦有危险，清净有这个污秽的，歪的平的平直的。好，知道它才能走上高平静止的大道，直达目的地。那这句话讲的虽然很简单，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譬如我们学佛法，你如果不知道，我这样说，你如果都对外道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没有这种辨别力的话， 辨别佛法里面的纯正，好，纯正的佛法，辨别佛法里面的复活外道，或者辨别一些是适应的，一些是真实的。你没有这种辨别能力的话，恐怕人家随便一说，哈，如果运气不好一点，就被外道带走了，哈。其实还很真的很不容易能够得到正确的佛法之见，哈。好，所以这边说，知道它，哈，知道这个好跟坏，哈，知道这个层次，哈，知道好跟坏，才能达到目的，哈，才能走上高频静止的大道。好，观察道路，想到菩萨道，唯有善知识才是过来人，哈，才是正确的指导。所以这个善知识，哈，可以省掉很多麻烦，省掉很多力气，哈。好，好，所以下面说善知识难见难遇，哈。正法主要是因为正法难遇难知难遇嘛，哈。那善知识就有这个正法。好，接着到了楼阁城，好，有一个海湾，哈，好，是船舶经过了港口，好，然后遇到这个船师，好，叫婆罗师。好，那这个船师他在演说大海法，哈，大海法，演说世间法，哈，但是他虽然演说大海法，会回归到什么佛功德海的广大，哈。所以你看这些参访的这些善知识，为什么他们称他们善知识？他们除了对世间法有自己的专业之外，又能够知道什么佛法的真实，哈。好，那这边是说知道佛功德的广大。好，那善财也去参礼请教，哈。那这个婆罗师这个传师知道善财发菩提心求菩萨道，哈。好，就跟他说他自己，哈，在这个海岸，哈，他修菩萨的大悲床行。那他知道这个楼阁城的贫穷众生太多了，哈，所以为了这些贫穷众生，他这个虽然知道风浪险恶，还是怎么样出海，哈，还是决意修出海的苦行。那得到的宝物呢，来布施，哦，让他们得到满足。好，所以这是世间法，对不对？那接着再为他们说法，哈，说法施与法宝。除了给予世间的宝物之外，还施予佛法的宝物，哈，好，让他们修起福德智慧，好，有这个善根来发菩提心。好，那进一步呢，不只是发心，还要实践这个菩萨的悲愿，好，出离生死又不厌生死，好，这个就是菩萨道的，哈，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别于二圣嘛，哈。二圣出离生死又厌生死，哈，那求涅槃。好，那大圣是为了众生，然后他知道要出离生死，但是又不厌生死。好，那跟众生在一起，一步一步引导，好，让他们摄受众生海，修功德海，见一切佛，哈，好，照了一切，照了法海，那最后入一切智智的佛海。一切智智其实就是佛了，哈，佛有一切智智嘛。好，所以这个传师就在这个地方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来利益众生。好，那他就先从怎么样？从世间的，他对航海的知识，他对世间宝物，哦，采世间宝物的知识，他就先说了，哈。好，他所以能为众生求财宝跟法宝，因为他知道汪洋的生死大海，哈，所以这个世间的嘛，哈。那世间当然最主要就是生死大海。那藏宝物的这个周岛在哪里？而且他知道宝物的种类，哈，宝怎么样产生？那采了之后怎么样去研磨，哈？好，怎么制作让它成为有用？好，也知道宝的境界、宝的光明。好，请看接着，哈。好，接着这一段，他在生死大海知道海中的一切龙宫、夜叉、不多宫的地方。那龙宫、夜叉、不多宫都是什么三恶处的所在，哦，所以能避免三恶的灾难，就是他带领大家去采宝的时候，在海中他能够避开这些恶处，所以能够免这些灾难，哦， 那这边说到三个宫，龙宫、夜叉宫还有布多宫，好，那这个也是表法了哈。你看龙跟夜叉，龙跟夜叉的特质是什么？龙的特质是嗔，夜叉的特质是贪，啊，那布多其实布多，经里面不好找。这个布多的意思是什么？自己生的哦。好，他就是他跟夜叉很像。那夜叉我们刚才说是多贪嘛，他的性格也是多贪。那布多这种类似夜叉的，他的特性就是吃，啊，所以就是用龙啊、夜叉还有布多，就是在形容贪嗔痴的哈。所以在生死大海之中就有什么？有贪嗔痴这三个恶处，所以我们要避免三恶的灾难哈。那因为他很熟了哈，他知道这些要避开啊哈。所以虽然用龙夜叉布多，虽然用生死大海，啊，其实还是在描述生死当中的贪嗔痴是三个危险。好，那海盗他知道漩涡、浅深、波涛、远近，啊，水色的好或坏。那除了航行，也要知道方向，啊，知道日夜星宿运行，知道昼夜，啊，长跟短。好，那对于宝地啦、海中险难、水道、天象，还有知道船，哦，船的材料，是铁或木，坚固或脆弱，机器也要知道，哦，好，水有大小，风有顺逆，都知道，哦，所以你看一个航行这件事情，你要知道的知识就多得不得了，哦，才能完成一个，哦，安全的航程，哦，然后好，那这个航海的智慧可以利益一切众生。好，那船，他的船只也是坚固的，把这个寻求保护的商人，好，这个带他们，哦，出去又回来，那半路哦，为他们说法，使他们欢喜，哦，所以有世间法，也有出世间法，哦，好，那得到珍宝又把他们带回来，好，那他没有出过险，所以如果以世间法的话，没有出过险，他当然是航海的善知识，哦，那当然他这样描述也是要描述，欸，这位菩萨他也是，哦，佛法的善知识嘛，哦，好，那遇见我听我说法是在世间海能够平安无难，好，也不为生死为难，而且能够行悲愿海，哦，而且能够必一定终究会达到一切智海，得无上菩提的大智宝，哦，好，那接着就约这个善财童子，哦，好，跟他一起走一趟了，哦，好，接着九十九页、哦，第二十四段就是谈到公正的法官，哦，好，那这一条船叫波罗蜜多号，哦，好，那没有坐过这个船的哈，没有入大海的，一开始都会有一些惊慌哈，好，那这个到风白天了哈，东方发白了，风浪平静了，这时候善财才到船上的三昧园散步哈，船上还有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园林哈。好，那见到慧日的光明，好，照破长夜的黑暗，好，功德池有解脱花，啊，解脱花也这个开了，啊，好，虚空无边，大海无边，所以求菩萨道的大愿，啊，也不觉得就扩充一切法界无碍。好，那船前进，看到一片陆地，好，那这个船师，啊，婆罗师就跟大众说，这是欢喜国的可乐城。好，就停泊一天，好，那善财也上去看一下哈，好，那就到这个城哈，这个可乐城东边有一个叫做大庄严床的无忧林，好，那是风景区哈。好，那善财童子就走进这个无忧林， 好，那看到一个山坡哈，还有树林里面有建筑，好，请看下一页哈。好，有这个凉亭，有了台阁。好，那最重要的是看到这个有一个中年长者哈，好，在五月树下，很多人围绕他。好，那这个长者庄严和平。好，那这个长者做什么事呢？在理断人间种种事物哈。那一样哦，他是先从世间法开始的哈，先教导哈，先帮助人间来处理这些种种事物。好，所以这个长者啊叫做无上圣长者。好，所以能够断理人间的事物，就是类似法官嘛哈。好，那善财童子看了很久，知道这个长者把纠纷一件一件解决。好，那事件处理完了。长者开始向大众说法，所以先从世间法，再入到出世间，然后再说法，不要争讼，我慢，我所，奸佞、嫉妒，还有财富的积聚，这一切会让大家争讼苦痛。好，你看这边用我慢，我所，好，就是会开始有争端，最根本的就是我，我们知道说有我，然后透过我去延伸什么我所，对不对？好，那对于我或我所，你会怎么样？会吝惜，会想要让你的我更好，让你的我所更扩展，品质更好，数量更多，就会有奸佞，对不对？奸佞。那嫉妒呢？嫉妒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嫉妒通常我们说嫉妒是什么呀？见不得别人好，对不对？如果别人比我好了，就产生嫉妒了，啊，不管他是容貌比我好，不然他是财富比我好，地位比我高，就会嫉妒嘛，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情哦，奸佞跟嫉妒，它根本上的特质是一样，就是自己好或别人好嘛，自己贪得，好，那贪得的输别人就嫉妒，好，那这两种心所其实很容易，奸佞跟嫉妒了，很容易在世间，日常或者我们平常社会中很容易出现，好，那一出现大家就会争讼，会有争端，好，所以这个法官就进一步说法，说要从这些压迫自拔出来，让心地清净，享受和乐无争的幸福，无争，好，那这才是无上的胜利，所以依于心，依于心去得到这个无争。好，所以心地净信，见佛闻法，修菩萨道，好，善财听了很叹服，好，就前去跟这个长者去跟他顶礼，那说他是善财哈，好，求菩萨道不知道怎么行。好，那这个长者就跟善财童子说，发心求菩萨道很好哈，但是大菩萨的菩萨道不得而知哈，他自己的智一切处菩萨行解脱门，他只跟他说这个啊，好，就是三千世界，不管是天上人间，只要有众生的村落，他都去。那去干什么呢？习除这些争讼战斗的行为，习除这些愤怒，这些恶意。好，那对受冤屈的，帮他们伸张，伸张这个公理，让他们解除系缚。好，那最重要在后面，那除了解除这些争讼，伸张公理，还尽断杀盗淫的恶业，好，就是行十善嘛，使他们行一切善，好，教导一切技艺，得到世间的利益，好，又说王论、君论、种种论，使他们欢喜，一般呢，这个王论、君论，王论就是怎么做国王啊，君论就是怎么打仗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在如果看瑜伽师地论来讲，在佛教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就是比较传统的佛教了， 但是基本上为了要化导这些人哈，十方欢喜，还是说这些哈，那好，那些外道说外道的圣智，让他们怎样归入佛法？好，不止三千界，一切世界也都去哈。好，说佛法、菩萨法、二圣法，说世间法哈，世间就是五趣的苦乐因果，功德过患啊，说功德过患，还有迷惑受苦、无知无碍，哎，还有知见无碍啊，相对的啊，世间的过患、出世的功德哈，还有在世间迷惑受苦，哦，能够出世，哦，知见能够无碍，好，生死苦还有极灭乐哈，好，说出来之后，如果说出，譬如说出生死苦跟极灭乐，当然就是为了要让他们走向正道，哦，所以这个我们对于佛法哈，哦，你看佛法四谛对不对？四谛四圣谛一开始是说什么？说苦谛对不对？说苦谛的目的是什么？说苦谛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要让我们离苦，哦，所以跟这边一样哈，哦，指出来之后，为了要让他走向正道哈。哦，所以是说世间苦的苦，还有苦是有原因的。那原因这些原因可以消灭的，哦，那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消灭，哦，就是苦集灭道。我前两天也有一个人，一个居士，哦，就跑来问我说，他也是刚开始学佛了，我不知道各位刚开始学佛会不会也有这个困惑？说奇怪，我明明哈，哦，我明明。有时候快乐啊，虽然有痛苦，有时候也会快乐啊，啊，为什么佛教一开始要说一切皆苦？对不对？你们以前会不会对佛教这个主张一开始说苦这个主张感觉有点困惑？啊，而且他就用世间的道理来说明了。你看，春去，啊，春去春又回啊，花落会花会再开啊，对不对？所以有好有坏啊，那明明有好有坏，你佛教为什么要说苦？明明我有乐有苦，你为什么要说苦？你们觉得呢？如果你遇到居士这样问你，你怎么回答？或者你的同参道友？其实佛教就是站在怎么样？站在比较深远、比较广阔的角度去看，你不断在这样苦乐、苦乐、苦乐。而且永远这样苦乐苦乐，这个是真的是苦啊！以解脱者来看，真的是苦。我举一个例子，对，你是正常的人，对，你们是正常人。你看到我这现在在表演什么？不是表演。如果我有一天是一下子笑得很开朗，一下子哭得悲伤的不得了，一下子又在那边发呆，你正常人来看我，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苦？对，就是这样啊。佛菩萨来看众生就是这样啊，一下子哎升天了，一下子又到地狱里面去流浪了，一下子又恶道了，这样永远在这边起起伏伏，没完没了，太苦了吧？就是这样啊。所以佛法说苦，是说哎你不断在这样起落起落起落，太辛苦了，而且永远没有终点。所以站在解脱者的立场来看，还有站在永无出期。来看，才说这样是苦。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刚讲那件事情，他跟你指出苦，是为了要让你解除苦，这个才有用啊。如果说我们苦得不得了，然后大家抱在一起痛哭，也没有办法，那讲苦有什么用？还不如去乐一乐算了，对不对？所以说苦就是我知道这个苦可以处理的，他才说。啊，当然说苦是为了要让你推动，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说，哦，功德过失，苦世间是苦，其实是在说世间的过失，然后教导我们，哎，可以处理，可以修二圣道，修菩萨道，是为了要把我们赶向那边，把我们推向那边，推向离苦，推向得乐，哦，推向解脱乐。好，那接着善财童子啊，听开示之后受益匪浅啊，李谢就又回到船上啊，因为他是 一天假哈，他这边船停一天而已，一天假来看这个公正的法官哈。好，接着看二十五项暂时的泥缘。好，那在海国的游行哈，就搭上这个船师的船，啊，三才童子以后到了好多地方，看到很多善知识。好，那佛宝收获也不少。好，那有一天船上就鼓噪起来哈，其他人就跟着鼓噪起来哈。好，有人就埋怨说背时，好，因为应该是到这个苏那国了哈。背时的意思，这个应该也是导师用当时用这个中国的一句背时，背时就是什么？各位有没有听过？哦，实在很背，很倒霉的意思了。所以这些人在埋怨说很倒霉，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啊？来这个来苏那国啊？那因为这个苏那国它是嘉陵，这个嘉陵伽林啊，就是战争的地方啊。好，那经过战争就是不毛的啊，不毛的这不毛之地了哈，而且是蛮荒。好，蛮子的世界就是野蛮人的地方了哈。那一般的地方就是贫穷跟劫掠嘛，哈。好，那这个船师婆罗师就制止这些人说，哈，好，虽然是施那国，但是也没有什么啊，哈。好，那害怕的话就不要上去就好了，哈。好，善财童子愿意上去，好，那船师就跟说，好，那你就上去吧，哈。那跟他讲没有善知识，但是船也不能只等你一个，好，就分手了，哈。好，所以善财就离开了船师，自己上去。好，那在城中几天呢、哦？觉得奇怪，怎么这地方的人民温和、公正、礼节哈，有礼节。好，那接着进一步想说，那国名叫苏那，城名叫嘉陵，嘉陵嘉哎，嘉陵嘉陵。好，为什么会应该有原因的哈？有缘由的。好，就有人告诉他，以前确实是啊，就是以前确实是苏那跟嘉陵嘉陵，啊，是勇猛难当国，还有是一个战争的地方哈。好，那自从有一个圣者来之后，大众受到感化了哈。好，那圣者呢，慈悲智慧比勇猛更勇猛。好，因为这个国家叫苏那国，苏那国就勇猛嘛。所以这个善知识比勇猛更勇猛，哦，比战时更紧张，哦，就是勇猛跟战时嘛，哦，就是国名跟地名，哦，好，那这个善知识像狮子的平声，哦，平声就是大声的吼了，哦，狮子吼。好，这些残暴愚昧的兽类都吓得跑掉了，哦，好，那到底圣者是谁呢？嗯，好，这个圣者叫狮子贫僧比丘尼，哇，是一个比丘尼哦，哈。好，那在这个圣光王布施的日光园中，好，那善财就走向这个日光园。好，那一样，这个戏剧的表现方式都是林园里面这个非常哈，非常好，音乐啦、光明哈、香花、泉柳等等。好，那有狮子座。好，那宝座跟宝树哦，是星球式的啊，星球式就是中间有一座大的啊，四周有小的。好，那每一个大座哦，啊，每一个大座都有这个狮子平生比丘尼坐着啊，围着不同群众，所以群众不同，说的法也不同哈，啊，有好几个星球了哈，啊，星球式的，嗯，好，那有说天菩萨法的，说人菩萨法的，说二圣菩萨法的，哦，好，依种种根性来因势利导说种种法，那结果都不退菩提哦，哇，这个不退菩提这算是很高超了啊，哦，好，善财看到这一切，像这个教导者，哦，像这个善知识敬礼。好，那希望，哦，他发心求菩萨道，希望这个比丘尼为他说法。好，那比丘尼说他自己的修行修正的解脱门叫一切智，就是般若。 好，那法门当中能一念遍知三世一切法，而且到一切世界去供养一切佛。好，那众生来不分别众生相，语言相、如来相、法相，为他们说般若。好，那这个园中的众生菩萨都是他教化的，教他们出发心，教他们受持正法、思维修习，都到达不退菩萨，不退菩提。好，所以这样才叫什么？才叫战胜一切，才叫这个勇猛，苏那就是勇猛嘛，才叫勇猛，而且是战胜一切。所以从这篇会觉得说，本来他在说明这个地国民跟地方是勇猛跟战跟这个跟战死嘛，勇猛跟战死。结果你看经过这个善知识，就把他世间的勇猛跟战死把它扭转成为什么？扭转成为佛法的勇猛，然后达到这个不退，不退就是像很高超嘛，好，所以从世间说到出世间，这个就是我觉得入华界品尤其这边要表达的方式。好，而且我们看刚刚有谈到一个地方，好，那刚刚这边所说的法门都是般若，都是般若。我们说般若它所重的是谈诸法的实相，对不对？他谈诸法的实相。所以刚刚有一句，我们刚有各位有看到，一念遍知三世一切法，有没有看到这一句？你看到这一句你会觉得一念而已就能够知道一切法，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当然很高超那其实这句话它的用意或者说它来源，因为我们知道入法界品它是大乘法，对不对？对于大乘佛法，对于大乘法对佛的描述有哪些描述？大众部以前大众部就这样，佛怎样？色身无边际，佛的什么寿命无边际，佛怎么样？一因呢？说一因说一切法，还有什么？一念知一切法，也就是说，这些对佛或者说对般若对这个高超的智慧，它其实是延续大众部的这是大乘嘛大乘当然延续大众部。好，第一个是它的来源嘛第二个是说这一句话它其实要表达什么？这句话要表达其实就是。要表达的是极灭的这个误解，极灭的理解极灭的生物了，极灭的生物好，这种极灭的生物用信仰、用艺术、用神秘的意境来表现什么？表现如来果德或者佛菩萨的果德。好，这个就那一念知三世一切法，其实也是什么？也是实相。在对于实相的自觉它融入一切，去直觉一切就是说当你深刻有这种般若的话，你是什么？你是没有能所的你是融入一切去直觉一切，融入一切去认识一切，所以才叫一念遍知三世一切法所以我刚刚说这句话以般若的意境，以般若的意思，它是要表达什么？表达平等极灭的这个生物，表达对实相的体悟。因为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只要一念就什么？什么都知道了。你的名字、你的过去、你的一切，我一切一切全部知道。当然，如果以佛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我们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因为这边是般若，所以他要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平等极灭的这个体悟还有实相的这个深悟。好，那接着要 谈的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叫好客的女郎啊。好，就是有一个啊，我们看叫须婆蜜多哈，须婆蜜多，须婆蜜多，中文翻过来意思叫做室友啊，世间的朋友了哈。好，有这个女郎啊。好，我们休息一下。